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他们与其他门徒会合时，看见一大群人围住门徒，几个律法教师正在跟他们辩论。大家一看到耶稣，都十分惊奇，立刻跑上去迎接他。耶稣问门徒：你们跟他们辩论什么？人群中有一个人说：老师，我带了我的儿子来找你，因为他被哑巴鬼附身，每次鬼控制他，把他摔在地上，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全身僵硬。我请你的门徒赶走那鬼，他们却办不到。耶稣说：哎，这不幸的时代啊，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待多久？容忍你们多久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把那孩子带到耶稣面前，那鬼一见耶稣，就是孩子抽搐，倒在地上打滚，口吐白沫。耶稣问孩子的父亲：他这样子多久了？孩子的父亲回答道：他从小就这样，鬼常常把他扔进火里或水里，要害他的命。如果你能，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耶稣说：如果你能。对于相信的人，凡事都有可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道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耶稣看见人群都跑了过来，就斥责那乌鬼：你这个聋哑鬼，我命令你从他身上出来，不许再进去。那鬼发出喊叫，使孩子剧烈地抽搐了一阵，就出来了。孩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大家都以为他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把他扶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屋后，门徒悄悄问他：我们为什么赶不走那鬼？耶稣说：要赶走这类鬼，只有靠祷告。他们离开那里，途经加利利，耶稣不想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因为他在教导门徒。他说：人子将被交到人手中，被他们杀害，但三天之后他必复活。门徒们都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又不敢问他。他们回到加百利的住所，耶稣问门徒：你们一路上争论什么？他们都沉默不语，因为刚才他们在争论谁最伟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过来，对他们说：谁想为首，就该在众人中做最小的，做众人的仆人。他领了一个小孩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对他们说：任何人为我的缘故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单是接待我，也是接待差我来的那位。约翰对耶稣说：老师，我们看见有人奉你的名赶鬼，就阻止他，因为他不是跟从我们的。耶稣说：不要阻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过神迹后会很快毁谤我。不反对我们的，就是支持我们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人因为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他也必得到赏赐。但有人若是这样一个小信徒失足犯罪，他的下场比大磨石挂在他脖子上扔到海里还要惨。如果你一只手使你犯罪，就砍掉他，拖着残废的身体进入永生，胜者身手健全却堕入地狱不灭的火中。倘若一只脚使你犯罪，就砍掉他，瘸着脚进入永生，胜过双脚健全却被丢进地狱。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就剜掉它，独眼进上帝的国，胜过双目健全却被丢进地狱。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每个人都要被火炼，就像被盐腌一样。盐是好东西，但如果失去咸味，怎能使它再咸呢？你们里面要有盐，要彼此和睦。以上是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再次的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的聚会来聆听他的话语。那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马可福音书的今天相当冗长的一段经文啊。但你倘若你记得的话，你在我们当中哈，上个主日我说过，就是耶稣之前在马可福音书的8章31节里面，他自我的宣告，就是有关他会遇到会被出卖啦，会被杀害，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事情呢，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事情呢，是接下来我们在看马可福音书里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背景啊。当然也包括今天我们会来一起看的这一大段的一段经文哈，所以我想就是让大家记得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为何是如此重要哈，因为我们在看这经文的时候会常常的回到就是这个马可福音书的第8章。所以记得上星期我也说过，就是马可福音书的第8章是整个福音书马可福音书的一个转捩点。耶稣在那里呢向门徒揭示有关必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有关他的死跟他的复活。那就是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从14到29节里面，我们注意到说，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耶稣所揭示有关他的身份，他是基督和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哈。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第14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谁呢？我们看到就是门徒跟一些人发生了一场争论，对不对？争论是耶稣的门徒跟就是律法教师。或者在你们的版本当中可以翻译成文士，就是熟悉那个律法上帝律法的这些人，他们跟门徒就是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争论。那到底在争论什么事情呢？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作者马可没有直接的告诉我们，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哈。但你紧接下来看到的事情呢，就是他们的争论似乎是在围绕着赶鬼的事情。这并非是律法教师或者是文士第一次跟人争论有关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哈。倘若你记得的话，这些文士呢，他们曾经跟耶稣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啊。当然记载在马可福音书的第3章哈，在那里22到34节里面，我们看到说一些来自耶路撒冷的这些文士，他们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更不相信耶稣是靠着上帝的圣灵来赶鬼的这件事情哈。那这些文士呢，他们就指着耶稣从哪里得来这个能力去赶鬼呢？在马可福音书的第3章22节，他们说这位耶稣是因为被别西卜，别西卜是谁呢？就是鬼王啦，靠着鬼王来赶鬼。所以这是在第3章里面发生的事情哈，文士跟耶稣的争议，然后也是绕着这个赶鬼的这个事迹哈。那或许呢，马可福音书的第9章，文士现在跟着门徒这样子的一个争论，我想说可能也是冲着这个事情来的了哈，有关赶鬼的事情。可是当这个耶稣来到这个门徒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说人群当中就出现了一位非常迫切，我说迫切的一位父亲哈，他就站了出来。而且恳求耶稣做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被这个邪灵附身了。那邪灵经常对这个他的儿子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一下17到18节，他使这个儿子成了哑巴，所以马可就把他形容成哑巴鬼了，对不对？而且还控制他，把他就是摔倒在地上，然后呢，口里头还会吐这个白沫啊。当然这个吐白沫比刚才那个 blow bubble 更加严重了，对不对？而且浑身就是僵硬。而每当这个儿子被这个邪灵附身的时候呢，他有如就是行尸走肉一样，人是活着的，但好比一个死人一样。但这个情况也有发生过，对不对？之前在马可福音书的第5章，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被邪灵，一个被名叫群这样子的一个邪灵。为什么叫群呢？因为这个魔鬼众多附在这个人身上哈，而且强大的这个邪灵呢附身的时候呢，就会让这个人失去理智，仿佛像一个死去的人被埋葬的人一样。因为在那里5章里面呢，我们看到说这个人是活在坟墓中间的埋葬死人的地方哈，他如同就是行尸走肉这个人。 不仅如此呢，我们在五章里面看到说这个人也会就是自残，而且无人能够就是阻止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那在马可福音书里面第九章，这位绝望的父亲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呢，因为门徒无法就是将这个邪灵把从他身上他儿子身上赶走，因此呢他来恳求这个耶稣基督。那这时耶稣便说了一些话，对不对？他在第十九节里面这样子说，这不幸的世代，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吃多久呢？待多久呢？而且容忍你们多久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那时候我们真的是摸不着脑袋哈。当耶稣说不幸的这个世代，他在指谁呢？我想说可以直接的就是指那些跟门徒正在争斗的哈，就是争论的这些文士，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耶稣，要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就是指着耶稣是靠着鬼王，靠着这个别西卜来赶走这个邪灵的，因为这样子做呢是亵渎圣灵，对不对？但是仔细想想啊，我想说耶稣可能是在指所有的人。哎，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待会我们会看到说，包括这位正在焦虑的，正在恳求耶稣医治他儿子的这位父亲，其实他也不是完全相信的啊。当然我们会一起来看哈。但我在想说也包括他自己的门徒，因为虽然门徒之前记得吗，在八章里面哈，彼得代表门徒，虽然说认出这个耶稣是基督，但是呢他们仍然不能够接受耶稣这位基督必须来做，他被出卖，被交在仇敌手中，被杀，而且三天后复活，他们不相信这一切。所以我在想说耶稣在说这个不幸的世代的时候，我不只是文士了，还包括这个父亲，还包括自己的门徒哈。那我在想说就是连整个世代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相信谁是耶稣，唯有一个就是有信心，唯有一个真正相信自己的哈，当然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了。那面对我们面对世人哈，世代里面这些我们的不幸，我们该怎么办呢？面对我们自己的不幸，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呢？那感谢主，接下来的所要看到的事情哈，发生在这个父亲身上的事情，我觉得就带给了我们一丝的盼望，跟鼓励到我们。你注意到说在20到22节哈，当这个迫切的父亲带着这个儿子来见耶稣的时候呢，附在这个儿子身上的这个邪灵果然就显露了他的本性了。他就是像父亲所描述的一样，就是邪灵使这个人这个儿子呢抽搐，而且倒在地上翻滚，而且口里吐这个唾沫。而且这样子的事情呢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父亲说从小孩子从小的时候邪灵就一心要杀死他的儿子啊，看看他怎么样经常对这个儿子做什么东西哈，把他扔进火里啦，把他扔进水里啦，要毁灭他哈。那作为父母哈，作为父母，当我们就是看到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的时候哈，无论是病倒啦，或者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些外病啦等等哈，我们都会竭尽全力让孩子有存活的机会，对不对？那我相信在这里做父母的，我们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同理心哈，我们能够理解，我们能够理解，而且感同身受哈。这位父亲他向耶稣的这个恳求，对不对？他说什么呢？但你若能够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但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洞悉一切，就是这个父亲他的心耶稣也是了如指掌的。因为父亲的恳求里头，耶稣就听到父亲的不幸啊。因此耶稣说什么呢？他在23节这样子说，如果你能，是一个问号哦。你在疑惑我吗？如果你能，对于相信的人，耶稣说凡事都有可能。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就是弄清楚一点啊，因为不要看了23节之后呢，当耶稣说对于相信的人凡事都可能，那么回去就把所有的祷告都向上帝来祈求了哈。为什么呢？就抓住这一节哈，23节，对于相信的人，只要我相信啊，凡事都有可能。 所以我列出的这些要求，上帝都可能会成就哈。耶稣在这里不是这样子来教导哈，不是说我们祷告里面一切的祈求都会如愿以偿啊。这里的重点，我在想说，不是单单我们向上帝祈求的东西啊。我觉得重点是上帝啊，不是我们所恳求的东西啊，是上帝啊。他是至高的上帝，他是一位全能的上帝，他是带有怜悯的这位上帝，因此呢，我们可以完全的来倚靠这位上帝。我觉得这才是关键啊，因此你才祷告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仰赖这位上帝啊，所以你祷告。因此呢，我们需要向上帝祈求的，不是单单求他应允我们一切的祷告，不是求他照着我们的计划，照着我们的自愿哈，来成就我们所期待的、所盼望看到的事情。我觉得，假如是这样子来理解的话，就有点误解了哈。而是我们在祈求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求上帝他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克服什么呢？帮助我们克服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记得吗？耶稣说这个不幸的一代，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包括在里头啊。所以其实在我们在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心中，你我心中仍有的不幸啊，克服对他对上帝的不信靠。就像叙述里面这位父亲向上帝祈求的一样啊，他在24节里面父亲这样子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啊。那当然那一天耶稣确实帮助了这个父亲，不是吗？耶稣将将他的儿子给医治哈，帮助了这个父亲他心里头的这个不幸。我们看到耶稣将这个邪灵给赶出来，而且当时孩子看似好像又失去了这个生命一样哈，硬僵了这样子，但是呢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一把，他就站了起来。所以在那一天呢，耶稣确实是帮助了这个父亲，而且满足跟成就了这个父亲的恳求，医治了他的儿子哈。叙述里头，父亲对耶稣的这个答复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盼望。尤其当我们就是处在看似非常绝望的一个境况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无法理解，无法能够接受，无法相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时候，而且在绝望的这个境况里头，我们所渴望的，我们所期待、所祷告的、所期待看到的事情，似乎都无法得到满足。但同时呢，我们仍然渴望来相信这位上帝他的话语，我们渴望相信他的真理，来信靠他的良善。他不是说没有一个人是良善，只有上帝吗？我们想就是来信靠这良善的这位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慈爱、他的应许、他的恩典。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仍然要向上帝来祈求，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这位上帝他有至高的全能，不是吗？他有能力，或许他会应允我们的祈求。那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肯定会加强我们的信心，不是吗？就像这位父亲哈，看到儿子被医治一样。然而上帝也可能不会这样子做，因为这不是他给我们的应许啊。但关键我刚才说过，不仅仅是上帝是否让我们如愿以偿，而是我们与他的这个关系，我们是否能够来信靠这位上帝，我们是否能够将自己完全交托在他手里，我们是否能够仰赖这位上帝，他此时此刻引领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我们是否能够来顺服。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哈，重点放在上帝，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这才是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在当中在这里做的当中，还有很多就是在探索有关这个福音的啊。 有些就是还不认识耶稣，或者对耶稣有一些的认知，但是还不是完全就看不清了，还不大清楚哈。那我们非常欢迎你们继续的来到我们当中，继续来加深对耶稣基督的认知哈，他的认识，对他的认识，他是谁，他来做什么。那当然马可福音书是一本非常好的一个福音书，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来了解这位耶稣。但我想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哈，倘若你问一问周遭的这些信主的人，问一问弟兄姐妹啊，他们会告诉你，不仅仅是有对福音的这个认知跟认识啊，其实更重要的是，你在了解、在认识更多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之后，你是否愿意来相信他？你是否愿意来仰赖他？你是否愿意来相信、来接受耶稣就是这位马可告诉我们的基督？你是否愿意来相信耶稣他的死、他的复活、有罪的赦免？你是否愿意信靠耶稣，让他、让耶稣来做你生命的主宰？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哈，不只是单单知识的方面，我们可以有对耶稣有很多很多的知识，但就是无法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交付在他的手里头。但倘若你觉得很难做到的话，我们理解哈，因为在这里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耶稣就马上、啊、我来相信你吧哈，不是的，有些是漫长的一段时间，但我希望说你不会太漫长哈，主若愿意你能够来认识他。但倘若你觉得很难做到，我们理解，但就像那位来到耶稣面前恳求他的这位父亲，你也可以向这位上帝、向这位主来恳求，求主来帮助你来信靠、来顺服他。我相信那位富有慈爱、富有怜悯、带着权柄的这位大有能力的上帝，他愿意帮助你来信靠主耶稣，因为耶稣是他所喜悦的爱子。那相信耶稣是基督和相信耶稣他来成就的事情，我说除了背景哈，他也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跟我们与别人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是接下来我们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哈，比如说来到这个九章的30到37节，我们看到说耶稣再一次的向他的门徒揭示有关自己的事情，对不对？他在九章的31节里面这样子说，人子将被交在人的手中，被他们杀害，但三天之后呢，他必复活。啊，耶稣好像是在重复了一段同样的一节的经文，对不对？没错哈，你没有看到双 ，There's no double vision here, OK? So 不只是在这里九章的31节，你回去再翻8章的31节，啊，也是这样子的内容哦。所以我觉得挺容易记的哦，马可福音书的8章。马可福音书的9章同样一节31节很重要的一节，为什么呢？因为同样在记载有关耶稣他的身份、他必做的事情。但门徒仍然不明白，而不明白耶稣是谁，不明白耶稣来做的事情其实是有后果的。接下来我们在33到接下来经文里头就看到，其实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后果了啊。比如说你来到这个33到34节，门徒就彼此的来争论谁最伟大了，因为门徒不明白耶稣是谁，不明白他来的目的呢，因此他们只顾看自己了，他们只关注到自己的事情了，而且自我的抬高，看到吗？谁最伟大，各自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比别人更重要，比别人更伟大。倘若门徒真的是理解耶稣他是基督，倘若他们理解就是耶稣来是来成就他所做的事情，那他们不会这样子来做，对不对？反倒门徒会照着耶稣在35节里面所说的那样去做，因为耶稣在35节这样子说，谁想为首就该在众人中做最小的，而且要做众人的仆人。不只是身份微小，就是你也要去服侍这些众人，就这个意思了，而不是抬高自己谁最伟大，不是。 那我在想说，这个耶稣这里指的这些众人，其实还包括谁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吧。因为接下来耶稣在门徒面前做了一件事情，对不对？好像就是用一个活题材一样哈。在36-37节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他就领了一个孩子，小孩子，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这个小孩子。他在37节这样子说：任何人为我的缘故来接待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就是在接待我，而凡接待我的，不单是接待我，也是在接待差我来的那一位。当然我们知道说是父上帝差耶稣基督他的独一爱子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在那里呢是指父上帝。那但耶稣并不是在说我们可以忽略大家，因为大家都是成人了，对不对？你们不是小孩子了，对吧？但我知道说有些是年纪大但是心里头像小孩子，那挺好的。但耶稣不是在说忽略聚会里面的所有成人，只要关注那些小孩子就可以了。不不不，我觉得耶稣用孩子来比喻那一些在我们眼里头，我们众人看来是那些无足轻重的人。我说的无足轻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众人眼里，那些微不足道，我们认为微不足道的人，甭提他们的人，那些地位就是比较低下的啦，位置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啦，而且经常会被边缘化的人，不太被别人重视，我们也不会太去关注或者去注意这些人，好像当他们是透明的，对不对？经常会被忽略，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人，就像耶稣那时代的孩子们一样，没有位分，一点都不重要。那因此说，耶稣说谁想为首就该在众人中做最小的，而且要做众人的仆人。那我在想，要为首呢，那必须在众人当中，就是包括那些无足轻重的人在内了，对不对？要比他们更小，或者要做众人的仆人，也要包括去服侍那些我们认为无足轻重的人啊，微不足道的人，我们要去服侍他们。要看到，而且要优先考虑到这些人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益处胜过看到自己的益处了。那倘若我们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呢，那唯一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你要开始学习放下自己了，你要放下自己的骄傲了。我比你强，你在我眼里不算什么，我看你是透明的，你要开始放下自己了，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以为是的一个态度了。不要自高自大，而是要谦卑自己，就像耶稣那样，对不对？他虽然是上帝哦，但他谦卑虚己，以至于死，对不对？被钉十字架。那倘若我们是如此来彼此相待，彼此来服侍，我相信我相信这个肢体哦，这个教会哦，将会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团体哦。关心那些与我不同，关心那些不常和我们一起聚会的一些人哈，不仅仅是那些我们能够，不仅仅是就是靠拢那些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些这些弟兄姐妹哈。我们更愿意的去主动搭上，去关注那些常常独自一个人独坐一张椅子的，或者被排挤在外的那些弟兄姐妹。那我在形容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对不对？我们当中会有一些，看上面，不要看别人，看上面，我不在形容你，好不好？不过你马上你会知道是谁了，我在说谁呀，我知道，你也知道，上帝也知道，好不好？倘若如此去做的话，那来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不会感到被冷落或者是被忽视的。那当然要改变自己需要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了。即便相信跟跟随了主耶稣，我们仍然会看重自己的利益，不是吗？优先考虑到自己的需要跟自己的益处，宁愿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块，更多关注那些能够满足 带来我生意的这些人，带来我好处的这些人。但我们要越来越明白，当我们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以及他来的目的是来服侍罪人，那靠圣灵的帮助引领，肢体之间激发爱心，我们要时常这样子来鼓励对方，我们能够来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啊。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这三十七节里面说什么呢？你再看一看这个三十七节哈，耶稣这样子说，他说为我的缘故，为我的缘故接待这样一个小孩子的，就是在接待我，而凡接待我的，不单是在接待我，也是在接待差我来的那一位哦。我想说，谁不愿意接待耶稣基督呢？谁不愿意接待天父呢？我们都愿意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三十七节哈，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激励吧。我们这是何等的荣幸啊，去照顾那些在我们当中不起眼的人啊。因为当我们去接待、去欢迎、去服侍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们就是在接待、服侍耶稣他自己啊，更是在服侍在天上我们看不到的这位父上帝啊，这是何等的荣幸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高自大，其实会影响我们跟别人在主里面的一起同工哈，彼此的这个服侍。比如说三十八节，我们看到什么呢？三十八节这个门徒约翰哈，他在三十八节里面就向耶稣提出了一个抗议哈，他说什么呢？除了这个耶稣的门徒之外呢，还有一些人在做赶鬼的这个事工，跟门徒所做的一样哈。因此呢，约翰就试图阻止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怎么样呢？不是跟从我的，不是跟从我们的哈，应该让他们阻止，不让他们做了哈。那耶稣的答复是什么呢？看看三十九到四十节哈，他说：“不要阻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过这个神迹之后呢，会很快的去毁谤我啊。不反对我们的，就是支持我们的。只要服侍。”只要我们的服事哈，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进行的话，那没问题啊。而且做这些服事的人跟我们一样是同工，我们要这样子来看啊。那当然，我在想说，耶稣在这里的教导也不是说就不分青红皂白哈，不加就是辨别，就跟别人一起来就是做主的工作哈。我们仍然需要就是有辨别的这个智慧了，好不好？尤其在福音的核心教义方面，我们要有就是一致的认同，我们才能够一起的同工哈。然而在这里呢，我在想说耶稣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耶稣的重点更多是在鼓励我们不要自视高于他人哈，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好、别人高，不要高举自己，不要以为就是参与主的工作只有一条路，而且那条路应该是我的路而不是你的路。英文说什么呢？ My way or highway、不能够这样子，不能够持这样子一个态度，对不对？最终我们做主的工作、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参与主的工作的时候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主里所做的一切服事，我们都是向上帝来做的、向主来服事的，我们都是主的仆人，都是福音的同工哈。而圣经鼓励我们要信实、忠心、谦卑的去服侍人，而且不断把人指向耶稣啊，指向主耶稣，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哦。看看我的教会多大，看看我的事工多好啊！不，把人指向这位耶稣基督，而不是从这些信徒们身上取自己的利益哈。因为最终呢，所有参与福音事工的人都需要向主来交账，而且我们都要来仰望主，来恳求从他那里来的赞许，不是人的赞许哦。在主来的日子呢，亲耳能够听到耶稣对我们每个人这样子说：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吧。这才是我们当期待将来能够听到的哈。那就是我们对这个一个信徒哈所做的一件事情，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善举，微不足道哈，也不会被主忽视， 而且必定会得到主他亲自的奖赏。就像耶稣在41节里面所说的，若有人因为你们属于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甭管那个赶鬼了，好不好？就是连一杯水喝，他也会也必就是得到这个赏赐啊。但正如主会亲自的赏赐最微小的一个善举呢，他接下来呢也对那些信徒们门徒们这样子说，那些叫信徒跌倒犯罪的人将会面对严厉的一个后果。在42到49节里面耶稣这样子说，我们来看看一下，在42节里面耶稣这样子说，倘若有人使这样一个小信徒失足犯罪，那你认为这些小信徒是在指谁呢？我想可能和之前耶稣所指的人是一样，就是那些小孩子。耶稣说就是叫一个无论在身份在地位卑微的这个信徒，一个在众人眼里无关紧要，一个微不足道无足轻重的一个信徒失足犯罪的话，那必定要承受严重的这个后果呀。所以我们特别小心，对不对？你看到这个耶稣怎么样形容吗？他在42节里面就形容另外一种死法，就是溺水而亡，对不对？沉入这个海底，42节里面所说的，因为有这个大磨石，就是磨那个麦啊，挺重的一个磨石，对不对？把这个磨石拴在你的这个颈上，然后就跳进水里头，那肯定沉的，对不对？肯定溺死的，但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比起耶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后果还要好一些啊。哦，你想啊，还有比后果比这个更严重的吗？有，耶稣说什么呢？他说除非我们身上的这个肢体，就是叫那些信耶稣的小子们，失足犯罪，如果我们的肢体不被切除的话，比如说在43节里面叫我们犯罪的手，或者45节里面所说的叫我们犯罪的脚，或者是47节里面所说的眼睛，倘若我们不把这些都除掉的话，难免要面对下地狱跟永远与主隔绝的悲惨后果呀。这个肯定比42节里面形容的那个沉入海底溺死更严重，对不对？耶稣在这里在经文当中就不断的重复，而且强调这个严重性，对不对？他在44节里面就说有关这个地狱不灭的火，或者46跟47节里面被扔进地狱，或者最后在48节他更清楚的描述，在那里虫是不死的，而且火是不灭的，是永死啊。我觉得耶稣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叫一个无足轻重，一个无名小卒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失足犯罪的时候，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极其严重啊。我觉得这个要让我们警醒一下，对不对，因为明白耶稣他是基督，而且相信他来成就的事情，是否帮助我们明白跟意识到这个严重性呢？耶稣是上帝的基督，他来是被交在人手里被杀，第三天复活。耶稣是甘愿顺服天父的旨意，好叫凡信他的能够遵从他的人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耶稣是付出昂贵的代价来赎回的，对不对？赎回你，赎回我，当然他也为那些在我们眼里看为卑微的人而死，因此叫这些小信徒失足犯罪必定有严重的后果，就是这些小信徒他们也是用耶稣宝贵的生命赎回来的。那我在想，我们只要是理解这个，我觉得我们要真的好好考虑一下了，好好想想，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是否就是得罪人的时候，我们是否就是过于骄傲过于自负， 以至于就是无法谦卑下来，无法为自己的言行举止，尤其得罪弟兄姐妹的这些言行举止哈，尤其叫弟兄姐妹失足犯罪的事情，我们是否愿意去道歉呢？我能够割下我的骄傲吗？以便更好的去服侍他人吗？使这些就是连这些小信徒他们的信心能够得造就，能够得建立吗？还是我只是顾到自己的利益，我的需要，我的权利，却不漠不关心我的言行举止如何导致这些信徒他们犯罪？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吗？能够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和睦相处啊，就像耶稣在五旬节里面所说的，我们真的里头要有盐哦，要彼此和睦，常常祈求主他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啊，不要坚持，不要只看到，不要只是寻求自己的利益跟我们的权利，而是愿意放下，好叫信主的人，就连那些小信徒，他们的信心也能够得造就，他们在主里的生命也能够得建立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